从那个父子恩夫妇从这里开始吧。好，上次是讲那个高曾祖父而生，生而子，子而孙，自子孙，自贤曾，乃九族人之轮。上次是介绍九轮的那个五轮的九族五轮的关系啦。那这一次是讲父子恩夫妇从，因为有了九族呢，这个五轮的关系呢，那是第一个是从结婚开始，男女结婚以后成了夫妇，生下孩子呢，孩子就有父子的关系啦，然后兄弟关系啦，那出外工作就有朋友跟长官部署的关系。那五轮呢，这个彼此之间有互相对待的原则，就是每一个人各尽你的责任的义理啊。如果人人呢，每一个人都尽你的责任呢，那五轮的结构就会完整的。那中国自古来就是讲究这个五轮的社会，因此呢，这个至今有这个五千多年的历史呢，中间呢虽有异族入侵呢，那却没有被消灭，就是靠这个种族的，靠那个我们这个五族的这个五轮啊，九族这个关系去维系的。那五轮呢所延伸的这个十种该尽的本分啊，就是五乘以二啊，有一个爸爸，有一个妈妈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儿子，有爸爸，有儿子，那就五乘以二就是十个，十亿啊。那这个十种呢，该尽的本分呢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，因为我们就是十亿里头其中的一个。他一个有多重身份哦，像我就是人家的女儿，人家的太太，小孩的妈妈，孙子的外婆，对不对？多重，然后人家的媳妇，人家的嫂嫂，人家的妹妹，人家的弟媳，还有老师，还有就是有多重的身份呐、啊。但是每一个身份你都要尽你的义务。那这里讲说父子恩，那父子的感情是天生的，这种亲切呢是切不断的，所以叫做天伦，它是自然的现象，天伦呢、啊？那父母呢？爸爸也不会厌烦说这个儿子长得这么丑，那这个儿子也不会想说我怎么生在这个家这么穷，不会。那我生出来就是看到就是我爸爸妈妈，嘿。然后父慈子孝呢？那个父母慈爱子女，因为慈，而且子女乐于亲近，也你要有这个慈爱的这种，这种慈爱的言语态度啊，他子女就会跟你比较有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呢，你对爸爸或是爸爸对子女呢，很少讲话，那很少用关怀的心的话，那子女自然也是不大会去关怀你的。所以呢，因为爱呢，他更加用心的去管教，使他成一个人才。那这种爱呢，是绝不同于一般的盲目的溺爱啦，他是爱你，他希望你成长。那子女对父母呢，则要尽孝，所以因为对父母对子女有这个生跟养教的这个大恩呢，因此必须要以孝来回报他，绝对不可以忤逆犯上，就是忤逆去父母长官啦。为什么？我们从小就是父母把我们当宝贝养大的啦。那我们长大反过来就是我们要去回报这个父母养我的恩啊。那父母养你的恩呢，那你第一个我们养父母呢，不是说啊给你吃饱就好了啦，啊喝就好你家啦，然后生气就大声吼你的父母，然后父母很关心你，你就你还不还啊，你每一次讲的那么啰嗦啊。我看很多小朋友跟父母讲话这种口气哦很不对，跟父母讲话就要用很好的柔软的语气啊，不可以用这个口气讲。就父母他说啊你小孩子不懂啦，没关系啦，他就长大认为说父母可以吼啦，啊长大出去外面也可以吼他的长官啦，那你这个出社会就决定会是很不受欢迎的。所以在家里头对父母恭敬，那对外呢，在社会呢，对老师对同学都恭敬，你出社会才是一个有用的人，不然人家看到你，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礼貌、没家教？ 没家教，一骂就把你父母也一起骂进去呢。你们现在可能没听到这种话了。以前我哥哥哦，我二哥很爱跟人家打架，然后每到黄昏的时候，就有人说跑来说，哎，你回中港怕啦，就是你那个我哥说，就是台湾话叫做回中，你回中港怕。那晚上回来，我哥就被我爸妈打，然后就有家长来说，恁家是无是大人就，就是你就没有家教是吧？哦，心里就好痛哦。你怎么连我妈妈都父母都骂进去？以前的人会这样的想啊，现在哦，你敢骂一听不？所以被人家骂说你这个没家教，说连你父母也都骂进去了。哎，我们出去就代表父母呢，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很小，要出去外面去玩，我就会跟他说：哎，你出去哦，唔好讲恁这人无教事哦。然后他很好玩，他从小要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将我跟他讲的话，他就会讲一次给我听。我说好，那可以去了。先自己说一次，在家里妈妈怎么教你的态度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家小孩子很客气，他在学校很有礼貌。为什么？从小就是要这样子，这是教来的啊，不教就没有的。那夫妇从就是夫唱妇随，就是夫妇呢互相要有一种扶持，像那个夫而扶也，他是一种，就是丈夫呢一定要尽他的力量保护他这个太太家这个责任啊。那妇人呢，你看妇啊旁边有一个拿扫把的人，就这个代表说这个所有家里的事呢都由妈妈在料理的，所以啊有妈妈的小孩子很幸福。因为我听我姐夫讲，他看哇怎么那么可怜啊，他很小就没有妈妈，那差不多还不到10岁爸爸就死掉了。然后他以前的人啊哪有像现在有钱可以去外面买东西吃，没有，都要自己煮饭。那自己煮饭，然后拿那个垫子，然后去那个大灶上面煮饭，然后不小心把那个汤往上淋下来，整个手都烫到了。他说他小时候自己煮饭就这样子，不小心啊那个汤就从上面，因为他拿下来，他拿那个垫子啊太小了，拿垫子然后去煮饭。那古代都用那个大灶啊去煮菜煮汤啊，他用那个煮，然后他要拿下来，不小心就这样倒下来，全部都往身上顶。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妈妈死掉了，他都要煮饭啊，没到煮饭就先哭一哭，哭妈妈没有了，妈妈没有了就要自己煮饭了啦。以前妈妈在就妈妈煮饭了，我不用那么辛苦。哎，这么小就开始要煮饭，看那多可怜。所以他那时候我爸死掉，我姐姐我妈死掉，我姐姐她哭到不行了，她就说你很好命了，你还叫妈妈叫了60几年的，我叫了不到6岁就没有了。看到没有，妈妈有多可怜啊，真的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她从小什么事都自己做。那这里讲说妈妈呢，她因为妈妈照顾我们整个家呢还有爸爸呢才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用心去赚钱。那有妈妈来照顾我们，那我们回到家里，哇，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，哇，妈妈又帮我洗衣服，要妈妈帮我做了很多事。真的，我上次有讲，我儿子去法国出差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法国同事啊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你30几岁还没结婚，你住哪里？住妈妈，他们那就妈妈家。他们说啊，你还住妈妈家？为什么住妈妈家？我儿子说因为啊住妈妈家，我本来就是住妈妈家，怎么住妈妈家？然后妈妈帮我洗衣服也不用钱，妈妈帮我煮饭也不用钱，妈妈帮我整理里面都不用花钱呢，多好哎！只有她领薪水就给我一点点钱，那我就帮她做好了。她说妈妈照顾我，等我以后我长大了，妈妈老了，轮到我照顾妈妈。哎，她还上那个法国人的课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人伦哎。你们外国有吗？你的外国啊长大了啊自己住了，然后妈妈长大了老了就去养老院了，哦，那死掉啊死掉就算了。没有什么感情了，真的没什么感情了，中国人才有啊。所以这里讲啊，妈妈呢是一个最重要，妈妈是这个家的重要的核心啊。你看妈妈没有把我们照顾啊，我们就要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做菜，然后自己洗碗洗菜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啊，多辛苦啊。 你听我儿子这样子讲，他就回来说，有妈妈有多好啊，什么事都帮我做好了，又不必担心说啊，请不到那个佣人帮我洗衣服啊，帮我烫衣服啊，帮我整理家里都不用，看妈妈有多好啊。可是我那个大儿子真的很孝顺，他一进门第一句话就叫妈妈来，然后你叫我干嘛？他就没事了，我看你一下，然后看你一下，他就哦，脸给你摸一摸，好好玩的。为什么？那个妈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从小都要妈妈照顾，到长大，然后三十几岁没有结婚，他的洗衣服、他的做任何事都是妈妈帮忙的，有多好哎！那这里讲的说，丈夫呢要有情义对待这个妻子，然后妻子呢要顺从这个丈夫的美德，然后两人呢相敬如宾呢，这个家庭呢才会很和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齐家，哎，知道。然后这个古代呢，他是讲的那个敬重、恭敬啊，对丈夫恭敬，老婆对丈夫恭敬，那丈夫对老婆这种爱护，他这种的互相的有恩有爱啊，这个家才是一个完整的。然后这个家完整的，他做这个有恩有爱啊，他做给子女看，子女啊才会知道说哦，要恭敬爸爸妈妈，然后要爱护爸爸妈妈，这是由爸爸妈妈教他做的，他才会去做啊。所以这里讲说啊，有人啊，我上次讲说我爸爸他们那个结婚六十周年啊，然后去拍那个结婚照片，我今天有把照片带来，真的好好玩。然后记者就反问我爸爸说，你就是夫妇之道了，你怎么跟我妈妈相处了六十年呢、啊、我爸说他生气你就闭嘴啦，不要讲话了，你爸他生气你也生气，你也讲他也讲，都开始吵起来了。然后我爸就是老婆起来就要是爱他爱护他，哎，这句我们就听得好羡慕、哦、那所以我爸爸照顾我妈妈照顾二十几年了，因为我妈那时候五十几岁就中风了，然后都由我爸爸照顾他。那我爸照顾他呢，他是该吃药的时间哦，绝对不会让他超过。有时候我们带他去公园散步，那我爸说哎，吃药时间到了，他就拿着个药然后拿着开水到公园去给他吃，哎，有人有这么尽心吗？真的啊。所以那个正言法师啊，他那个妈妈就正言法师的妈妈，因为我爸我妈是正言法师的弟子啊，那正言法师的妈妈他们都认识我爸爸，他就问我爸说你怎么照顾他，把他照顾得很好。我爸说要有耐心，要有爱心，要有悲心，要有不忍心他痛苦的心。哇，真的世界上哦，听他这样讲好感动哦，我发现我、哦、爸爸你真的好伟大，哎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他不用心照顾我妈妈，我妈妈的子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回去照顾他，那我爸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。他就我妈说什么东西好吃，他就赶快去买这个东西给他吃。我妈说这个东西好硬，他就赶快把它咬得一块一块给他吃。今天啊，没骗你哦，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哦，他真的是对他这么好耶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哇，超级羡慕的，哪有人这么好。人啊要有这种，你对他好他就自然恭敬你，哎，这个是夫妇之道，要有这种互相的。然后所以我爸爸呢他就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，那接下来子女也会跟着他这样子，会体贴家里的人啊，这个是由父母教我们，我们才会懂得这个道理。然后这里讲说只要忍一个字呢，遇到意见那个互相有不同的时候就要忍下来不要动了。像我爸讲说他在开始发飙你就不要讲话，你不要他发飙你也讲他也讲，等一下就吵起来了。然后等他不生气的时候再慢慢去沟通他那刚才讲的那些话，这个是夫妇呢相处的这个润滑剂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希望呢能够看到天下人的这样子婚姻美满啊，其实家庭婚姻美满的话，这个社会就减少了很多无谓的事啊。一般呢小孩子为什么在流连外面的那个网咖呢，因为家里得不到温暖，他认网咖呢可以用这个身世来让我满足我自己。那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煮的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，那回到家里爸妈都非常关心你的话，你会去网咖吗？才无聊耶。 会不会无聊？会，一定会很无聊的。哎，所以啊，这里讲说啊，父子恩，夫妇从，这个是从一个家庭先做起，然后家里的小孩子自然就会学到爸爸妈妈对我，对我，我以后怎么去对待别人。那接下来说，兄则友，弟则恭，就是兄弟啊，兄弟啊要有爱，那弟妹要恭敬那个哥哥姐姐啦，那这样的兄弟之间呢，就可以不会吵架，主要是当哥哥姐姐先做好样子给下面看。我在家里哦，我是真的很好命，我们家小孩子都不用我管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管家婆，我女儿很好笑，她说等着她弟弟回来才睡觉，我说我先睡觉我才不管你，我事情忙到不行，然后她就等她回来就骂她说，哪有学生读书读到这么晚，你跑去哪里玩，她就会管她，然后过年呢她就会教她说，这个你要打扫，这个你负责哦，这个谁负责哦。我过年以前，过年我女儿还没嫁出去的时候，家里都是由她在负责这些东西，我都不动手，真的，她是一个超级的管家婆。可是她管家婆她管得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会对妹弟弟啊非常好，因为她在交情啊，她的薪水比较多啊，她就说，我买这个东西送你喝，我买这个给你好不好吃？她常常就是用东西去诱惑她，然后他们就会来遵从她的命令，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。啊，你姐姐没有做一个好样子，她下面人怎么会听你的呢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一个家庭里头，那个大哥哥大姐姐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做不好的示范给下面看，下面就学着你，就是学着你啊。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啊，我们学东西哦，就是这样，有一样看一样啊，没有一样就自己想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兄弟啊，就要从哥哥做起。那这里就讲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兄弟呢本是同生同根生，不应该斤斤计较。什么叫同根生啊？同一个妈妈生的，对不对？同一个妈妈生啊，那妈妈有说就像是我们手背跟手心啊，你捏手背会不会痛？会啊，捏手心也会痛，我们都是妈妈的宝贝啊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说啊你好我不好，然后去跟妈妈告状谁怎样，那妈妈会心里很难过。为什么？妈妈希望每一个人都好，不可能说你好他不好。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故事，他说啊，有一个那个紫荆树啊的故事啊，他说这个有一天啊，他这个家啊，这个兄弟啊，他们就开始闹婚家了。闹婚家的时候，那就吵起来，婚家都吵起来。那他们家呢，种了一棵这个紫荆树。那他们婚家的时候，这个紫荆树啊，就开始枯了。为什么？紫荆树啊，这个植物啊，它也跟人一样有感情哎。它看到你们吵架，它心里也会很难过。佛经里头讲说，情与无情，同源种子。这个你刚才已经听不了，可是就是差不多这个道理。因为我们如果能讲到这个中庸的这个道理啊，它是跟佛经都很相应的，那也一定要讲到让你们听得懂。那这个暂时这个听不懂没关系，你讲到论语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就会慢慢的显出来，就懂了。那这里讲说那个树呢，他听到他们两个婚家的，然后就开始枯萎的。那枯萎的以后，这个旁边的很多人说，哇，你看以前他们家这个紫荆树长得好茂盛哦，很漂亮，那现在枯萎了，那是因为他们闹婚家。结果啊，这个他们两个听人家这样讲以后，就开始和好了，不婚家了。那这紫荆树就开始又恢复过来了，高兴啊，树也会高兴嘞，真的嘞，树也会高兴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常常有了人家说，哎呀，就是有一句俗语啊，俗语就是用胆为讲的，闽南语话讲的比较有押韵了、啊。他说：“怕货两餐嘛，都在亲兄弟。”就是他看那个兄弟啊有困难的话，他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不忍心啊，他就会赶快去帮忙他。这样说明说，从这样的可以说明说，兄弟呢如果团结一致，一定可以把这个凶猛的老虎跟这个贼打跑了。记得我们小学在读这个课文的有一篇呢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？有一篇呢，他爸爸就拿了一根 根那个筷子给他两个兄弟说，你折折看，一根就折掉，两根也折掉，三根到五六根一起折就折不掉。然后爸爸就跟他讲说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你们有没有读这一篇文章啊？以前我们课文有读这一课，给这个差不多有，这个差不多50年前的事情了。那这里讲说兄弟也要和好，为什么兄弟和好爸爸妈妈才会高兴？爸爸妈妈看你们吵架会很高兴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个不大可能的事啊。那这里讲说兄长要给弟妹做一个好榜样，所以负起这个保护的或是指导这个责任。然后兄长在家庭的地位很高，因为古时候啊，他有这样子说，女子的所谓三从呢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啊，夫死从子。说女孩子在家里要随从，就是从着父母亲养她，那嫁出去就是从丈夫，那丈夫死掉了就要从子女，从儿子啊，因为儿子他负起这个责任来保护。因为古时候的女人很软弱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女人就是一个女强人。以前我们那个一个古文同学啊，他是民国前差不多十几年，因为他那时候往生的时候是100岁，离现在差不多20年，那差不多民国前20年有了。那民国前20年，他看现在的人，哦，你是超人为什么？说哦，你足够的，你爱开车，爱插花，哦，阿哥爱写字啊，哦，你真的是厉害。我说，他把我比成他古代的人，不是啊，我是民国的人。他古代人的女生真的是，对，因为以前的女生认为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只要把家里照顾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必去读这些书了，不必去这些重要的事是由男人去做就好了。古时候女生就是，还有一个女生就是有一种，像我考上这个中学的时候，我妈就啊，你读个嘴不好了，你以后还是嫁出去这些东西都用不到。错了，女生才更要读更多的书。所以我在家里，我们三个小孩子，女生投资最多，她从幼稚园中班就开始写情了，学到大学毕业哦，她那暑假寒假拢无休困呢，那个老师都很赞叹。暑假寒假照常是那个主修副修照常上课，一堂课800，两个1600，一个礼拜1600 1600 1600，这样子一把它叠上来，叠到大学毕业，还有多少钱？就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能读的你就赶快去扶持他，让他学到好。这个是现代的父母的想法。以前啊，经济不好，他认为说要投资给儿子，儿子他才是姓他的姓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女生也可以回去扶持我们的父母，因为现在女生也照常会赚钱啊。那这里讲说长子呢是如此的重要，因为父母呢他生下来长子以后，他就要好好的去教育他，他养成好的习惯呢。那这个学习的各种礼节呢，只待习惯成熟以后呢，那弟妹就有样子可以写的，他就好的样子给弟妹看。你不必说我教你都教不来，不用，你做给他看，他就跟着你，就这样把他做到教到好。那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要一致啊，不要偏爱说哦，对大老大好，那老这个老幺就溺爱他也不行，这样的话，对，会让子女认为说你偏心，所以还要有一种以身作则，做了一个很公正的态度，让子女看呐、啊，那子女他才会学习父母的好的样子。那接下来用长幼序，幼与朋，那个长幼有序啊，这是在族里头的辈分，这里是要讲辈分呐、啊，你不能叫叔叔阿伯啊，然后就给他叫名字，那个是超级不礼貌，不行啊，所以你要长幼有序。然后讲究长幼的次序呢，也就是注重这个辈分关系的。有的啊，这个某家族有他的这个名字的次序的刊录了，现在比较没有了啦，以前是有了。那这中国人呢，他这个亲族的关系很浓厚，遇到同姓的这个长辈呢，他就虽然呢本来不相似的，可是血浓于水呢，马上就以亲爱的如家里的人一样了。这个在我们台湾这个感觉不出来，因为我有一个 朋友啊，她嫁到那个美国，她先生是越战的指挥啊，然后她嫁到美国的时候，她就很想家里，那很想家里啊，因为他们附近都是外国人啊，可她就去那个超商啊，超那个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啊，就看到有人讲台语，哇，他就好高兴，他冲过去，然后就跟他讲，您住在哪里？你说我住在台北，其实他家是住南部，哇，咱都啊，我住在您隔壁，然后他就说台北跟台中差很远，然后为了要跟他拉亲戚关系，他就说，哦，我住在您隔壁，台北的隔壁就是台中，他回来常常讲这个话，我笑死人了。他为了要想念家乡，那没有办法去说家乡的语言，那碰到有人讲的时候，他再赶快冲过去跟他讲，哇，这辆车可以满足他是想家的这个心态啊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，你要把外面的人呢当成你家里的人呢，这样子的话的话，说你去外国，他就很好玩哦。你虽然因为外国有一种种族歧视。种族歧视啊，你不是我们白种人，他就会有一种排挤你。那我们又怕人家说我落单了，被人家排挤，我们赶快，我们同样中国人、台湾人就一群人，那一群人人家就比较不敢来欺负你。我听很多人，像我小叔他们住美国也都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是说，从这个亲属里头啊，然后推展到朋友。那这里讲说，比我年纪大的呢，就以兄长的礼对待他；那年龄比我大20岁的，我就称呼他父子辈的，叫阿伯啊啦，阿姆、阿伯、阿姆啊这样子的。那年龄比我小的，就用弟妹啦，或是自己的子女这样子来看待他。那人人呢，都用这样心态来对待别人呐，那必定会达到孔子说的理想世界大同。这世界大同就是《礼记》篇的世界大同篇。有机会我们也要把这个好的呢，因为我们古文太多了，可能就把好的篇幅拿出来读，这是最重要。以前我们那个古文老师也是这样讲，说好的句子、好的文章要就先读，你先有这个概念，那是最好的。那这个孔子的他的理想是世界大同。那这个朋与友呢，这朋友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亲近，他若加以分别呢，那同门呢叫做朋，像说我们一起同学书法叫做朋，那个友呢就是交情更进一步的，有相同的理想呢，那志同道合呢，朝这个目标然后努力啊，共同的目标努力，那这个呢才叫做友。朋友，朋友是有共同的目标学习，然后朋友就是用一种互相去辅助的意思在里面。那朋友他有亲疏的之分啊，朋友之间呢讲求那个朋义友谊啊，就是朋友要有情谊，情谊是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忙，那才算是尽到同窗之谊。像说你去国外读书，我有听我们很多人说去国外读书的时候，那刚去美国就没有车子，那你要去买东西就超级困难，你现在没有车子，那公车又做不到，那就有同学就会说要去买东西啊，谁要去啊，一起去哦，然后就一起坐车子去。那也这样的话互相的扶持，尤其是你到国外更需要朋友去帮你的忙。那这个友呢，进一层的交往呢，就彼此要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啊，以增进两个人的这个情后关系。因为互相呢，你不能朋友太过好哦，会相撞呢。他好到什么？好到没有节制，好到就是乱七八糟话一直讲，那就开始会吵架。所以啊，朋友之间呢，不能太随便，要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该说的话才说，才不会吵架。这个道理，我们从小父母都教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年纪那么大了，也很少跟人家争执，就是你该讲的讲，不该讲就不要讲。那不要说啊，没事，来喝咖啡聊是非，那边讲啊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个现象过来，因为这个是无谓的事，很容易去惹麻烦的。所以我们去跟人家讲话是有重要的事才说的，这是有必然要说的话才说，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。这里讲说，如果太随便的话，就很容易彼此之间呢就开始在吵起来。为什么好友变烟仇啊？啊，好到不行了，好到羞卡头，那没多久就开始吵到不行了。那是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的。然后呢，这里讲说，君子以文会交，君子以文会友。说这个君子呢，他是像我讲的说，他是要跟朋友来往，是因为辅助这个朋友，辅人啊，就是辅助这个朋友啊。说以友辅人，就是为了要辅助这个朋友，我才去交这个朋友。哎，那君子与朋友来往啊，都是以诗诗、诗啊、词啊、歌赋啊、琴棋书艺画方面各方面来联络感情。这个我们在《礼记》有讲，所有的音乐都是教化用的，音乐教化用的哦。像古时候啊，你所看的这些剧场，都是以忠孝仁义、信义和平，都是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戏，跟现在靡靡之音这个戏不一样。以前我们小时候是真的看这个戏的，所以在彼此之间呢，借此相互的激励，增进自己的仁德。所以呢，这个道义的结合呢，当朋友有错的时候，必须要忠告、忠固，这念人固、歌物固，就是告诉他，啊，而善导之。所以你要去把他引诱好的方向走，不可以则止，不可以说我劝你这样子不行哦，你不要说我劝你这样不行，一直讲到烦死人了，我不愿意跟你来往了，你这个人够讨厌了。你看他说我跟你讲你不愿意听，那就算了，不要一直跟人家讲。说朋友有过错，你要发自内心的去诚意劝他，然后去告诉他，然后呢言语要婉委的、曲折的，以收到效果为目的，就讲话要和气点。然后他正在生气，你不要在生气的时候也跟他再讲话，等到不生气的时候再跟他讲他刚才那些有问题的话，他才会发现哦，这个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生气，头脑不清醒。所以啊，在生气的时候，头脑更要清醒，不然很容易做错事。当什么？当局者迷，对呀，旁观者清。所以你在生气，头脑就要清醒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跟你讲就开始吵了，不必讲了，等他心情好了再说。这个我跟你讲都不行。然后呢，才慢慢的劝告他，如果他不听，那不要再劝了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，君子啊，结交不恶生。说君子跟人家不来往，也不会先跟人家相吵架又不来往，不用了。看他不对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多来往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所谓呢，人情留一线啊，日后好相见。这个是我们跟人家相处的一个哲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此时义人所同。这个接下来就讲君臣这个时义的内涵了。这五伦呢，展开呢，成十义，这个十种人应该尽的义务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皆在这十义、这十种人之间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多重身份哦。我刚才有讲了哦，是人像我了，你们还没结婚就没有那么多延伸那么多了。像我就是人家的女儿、人家的媳妇、人家的太太、人家的妈妈、人家的阿嬷。已经五个了，接下去人家的人家的嫂嫂、人家的弟媳，哇，这个多重又多重，那你要重重做到好。这个是在我们大家庭里头，因为我现在他们那个大家族是多到多可怕。我婆婆往生的时候，她的孙子有150几个人，吓死了。她一个人生9个小孩，5个儿子4个女儿。那我先生的姐姐都是现在都是已经80岁的，然后他又生5、6个，那5、6个下面又生5、6个，哈哈，吓死人。就是然后他们在办丧事的时候，哇，一堆人我们都不认识，然后问说，你像人家啊，好，叫你金伯啊，金伯做啊，我还做到主诶，祖母，金伯做啊，就是什么，辈分很高啊，因为太多人了。所以这里讲呢，从刚才那个九族里头啊，九族那个就是刚才 我刚才讲的这一些辈分啊，就是在这个九族的背后里头产生出来的。那这里讲说君主呢要恭敬臣子，臣子要对君主尽忠，这样子才不会有君然后欺凌这个臣子，使臣子害怕，说伴君如伴虎。为什么伴君如伴虎？因为你跟皇帝谏言，皇帝不听，就说你叛逆我啊，来了一个莫须有的罪，莫须有就随便给你一个罪名啦，那你就头就掉下来了。哦，那君子那臣子跟这个皇上讲话就有点怕，不大敢讲，所以不可以这样子，让人家有一种畏惧的感觉，不行。所以你要这样子的话，那臣子也才就是你做好你个这个长，你这个国君做好你的位置，你该做的责任啊，那你要对属下有一种很关怀的，那这样子属下你才不会这个越权啊犯上，然后再篡位弑君。弑君就是把这个弑呢，就是下面杀上面的叫弑，上面下杀下面称杀，同样一个杀就有不同的字。我再讲一次哈、哦，下面去刺杀上面称弑，哎，弑君，那上面杀下面称杀，哎，他们不同，因为辈分不同。那这里讲说，君臣各尽他的本分呢，才能把天下治理的好。如果呢，这个君不君臣不臣的，那朝廷的这个政纲不兴，那政纲就是他的纲领啊，有缺陷呐、啊，就是他的制度有缺陷呐、啊，那内就有国这个朝廷内就有其内讧，那必来的招来这个外面的人进攻过来。一个国家会灭亡，是从你自己先灭的。这个我们会讲到孟子里头就讲这个，孟子为什么一直极力去周游列国？你这个国家不要赶快灭亡，就是由你自己做起，你那个君不做好，下面的就开始歪七扭八了，那这个没多久这个国家就会开始就衰败。所以为什么读古书人会增长智慧，他是从原理原则下手啊。所以我以前说这个古书怎么到现在还有人读，他已经经过几千年了，人家还在读，他要不是没有这么高深的学问的话早就不见了，因为它会使人家增长智慧啊，所以到现在还有那个你去书店买还可以买到这一些四书五经的书，虽然少有人去读哦，还是有人在买，因为它这个是不会断掉了，这是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纲领啊。然后这里讲说现代的民主时代呢已经没有这个专制的这个君主了，但是仍然有领袖啦，有机关的各长官啊，哎，对啊，我们去上班要对长官要恭敬啊，是不是？你对长官不恭敬的话，那长官跟你讲话你不愿意听，哎呀，所以我们因为我家小孩是长得很高185啊，那个又很壮，然后我就跟小孩讲说你去公司上班要保持微笑，不然你这么高又这么壮啊，脸又臭臭的，老板不是请你来偷笑耶，那你要对老板要恭敬，那保持微笑，不然你这样子很可怕。哎，人长得很高大，那一凶起来就感觉很害怕，因为他武力很，他的力量很强啊，就看起来哎怕怕。所以这个是对主管要恭敬，你对主管恭敬的话，你那个主管呢才会重视你。那做主管的一定要有这个观念，说对属下要帮助属下办事，因此呢，他对他们呢应该恭敬存着心，如果说没有他们帮忙呢，主管呢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办好。一个公司是一个团队，那你那个主管呢他是一个带领的啊，属下呢他才帮你的忙，才能营运这个工作，才能赚钱。所以老板呢要把这个属下这些员工啊当成是一个生财，这个生财的这个不是器具了，要生财的这一些同事要有恭敬他，因为他帮他赚钱呐、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对立的，哎，所以啊，当主管的不要摆着一个架子，然后要耍威风。真正的能懂得呢，同欲学的人都知道，你要尊重对方，对方就尊重你。你跟人家讲话要客气，人家就自然讲话就对你客气。哎，这个是一个礼貌，那无形中。你就这样子去驾驭别人，叫人家去做事，人家才会喜欢你。 那能获得对方的这个忠心的欢喜的话呢，他就会成无到死，他也使定他也尽他的力量去为这个公司做事。我记得听我爸爸讲啊，因为我爸他很爱看书，然后他就常常讲很多例子给我们听，那个是实在例子。他们说他们那个日本啊，正在经济萧条的时候，那是很久以前的，现在日本不大会这个样子。那么老板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公司营运不起的，不能就是要倒店。那全部员工就哭了，因为他们日本人哦有一个习惯哦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家有两个人在日本留学啊，有做那个给日本的当日本的员工，他去日本人，你去工作，他就问你说你在哪个公司工作，那你为什么只做了一两年就不做，这是跳槽？那个老板就会看你去应征，那个老板就说，那你这个人品不是不好，不是很好。如果你这个工作一做了好几十年，做到他儿子也在这个公司做，早期的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爸爸在这个公司做，他儿子也在这个公司做，然后做了好久，做的变成公司是他家里，变成是他家里哦。然后看到老板说要倒店了，那公司全部都哭了，公司员工都哭了，就跟老板讲，老板你继续做，我们都不领薪水。不领薪水会做不好吗？那绝对好了啦。所以他们日本人很团结。好，那个老板就很感动就哭，好，那你们暂时就半年不要薪水，我们继续拼啊，就把这个公司做起来了。